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讲一个主题啊，山西订婚案，山西订婚强奸案，它反映的中国现实和中共治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欧洲中央银行4月17号把利率下调25个基点，那么基准存款利率下调到了 2.25%， 这是202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欧洲央行的行长加拉德说，面对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政策引发的不确定性，利率制定者必须保持灵活性啊。他说，川普的关税增加了欧元区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但他对通胀的影响还不确定啊。所以在动荡当中，欧洲央行决定把利率下调。那欧洲央行降息之后，川普4月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鲍威尔应该像欧洲央行那样降息。他又说鲍威尔人老，动作又慢，还做错事，要炒掉他，越快越好。那川普这几天呢，一直把矛头对准鲍威尔，但是鲍威尔根本就不理他。鲍威尔昨天就是4月16号他在一个会议上啊，应该是我印象中是分析师会的分析师俱乐部上的一个聚会上，他说根据联邦储备法，总统没有权利解雇我啊。那么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鲍威尔就跟川普的这个顾问说，如果你解雇我，我就告你。所以川普就不敢解雇他，这是第一。第二，川普政府加征关税的连锁反应开始在全球显现。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中央银行4月16号举行议息会议，维持基本利率不变，就是 2.75%， 并且警告说，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可能已造成加拿大经济衰退。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中央银行第一次没有在货币政策报告中给出经济预测，而是提出了两个场景啊。那么第一个场景是大部分关税最终通过谈判取消啊。在这种场景之下，加拿大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停滞啊，但是随后经济会温和的扩张，通胀率会下降到 1.5%， 然后回到 2% 的目标区，这是第一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就是关税引发的持久的全球贸易战。在这种场景之下，加拿大经济将会陷入为期一年的严重衰退，而且通胀率会在2026年的中期飙升到 3.5%， 加拿大出口商可能会破产，失业率会上升，加拿大人可能不得不削减支出啊。另外，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4月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失业率是 4.1%， 略低于预期的 4.2%， 但是高于2月份的 4%。 那么就业人数增加了3.2万，低于预期的4万。加拿大三月份的失业率小幅上升啊，增幅就业也低于预期，显示在关税冲击到来之前，加拿大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始呈现疲软的状态啊。澳大利亚央行四月份的议息会议上维持利率 4.1 不变，央行行长布洛克呼吁这个保持耐心，充分评估美国关税政策对全球带来的影响，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乌克兰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4月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当天乌克兰和美国签署了矿产协议的意向备忘录啊，是个备忘录，而且这备忘录是意向性的，那么承诺推进乌克兰自然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投资基金协议啊。那么斯维里坚科表示，这只是矿产协议的意向书啊，最终的协议要得到乌克兰国会的表决通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意向备忘录签署前，他做了一个吹风会。他在吹风会上说，美国谈判代表提出了一些善意，双方的法律团队将会继续就协议的细节展开工作，就不说坏话，但是告诉大家并不是很顺利的意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确认，美国和乌克兰只是达成了矿产协议的基本内容，目前还在研究细节。川普之前说我们已经马上要签了，还有两个星期要签，你看贝森特一说你就知道差得远了啊。另一方面，法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17号召集会议，邀请美国、乌克兰和欧盟官员讨论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法国官员表示，会谈积极而富有建设性，但是没有达成任何结果。那么下一轮会议将会在下个星期在伦敦举行。另外，泽连斯基4月17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乌克兰情报显示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火炮和弹药，但是中国正在俄罗斯境内生产武器，而且中国正在俄罗斯境内生产武器。上个星期泽连斯基说，有155名中国雇佣兵在乌克兰为俄军作战，那么俄军俘虏了两名中国雇佣兵，并且安排他们在记者会上露面。你看，前面出现了雇佣兵，现在泽连斯基又讲中国在提供武器给俄罗斯，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啊？很有意思啊。他这两件事情肯定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乌克兰正在警告中方不要支持俄罗斯，因为在这个时候谁跟中国走得近？欧盟啊。乌克兰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就是阻止中国跟欧盟走得太近啊。这是帮谁？这是帮川普啊。第四，财新网报道，英伟达 CEO 黄仁勋4月17号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啊。这是黄仁勋近年来第一次公开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会面啊，他去北京访问。那么他昨天就去了，刚刚通过了对 H20 芯片的规定，美国政府，他第二天就去了北京，第三天就见了何立峰。报道说，何立峰说欢迎包括英伟达在内的美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在中国进这个展现产业优势和能力。黄仁勋说看好中国经济前景，愿意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推动美中经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黄仁勋这次访问中国，就是应美国对英伟达H20 芯片实施出口管应对这个出口限制。那么4月17号黄仁勋和贸促会的会长叫任鸿斌会面。当时黄仁勋对任鸿斌说，美国加强芯片出口管制已经对英伟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我觉得英伟达去中国跟中国进行沟通，因为他面对了一些困难是他拿到那么多订单，但是现在政府又在限制他，他怎么着都要跟他的客户做出一些交代，这是他去北京的根本原因。那么因为今年中国的科技公司买了很多的 H20 芯片，大概有180亿美元，这么多的芯片他只交付了一小部分，一大部分还没交付，所以现在到底怎么个安排不知道。但是显然是跟这个黄仁勋去北京有关系。第五，中国财政部4月17号宣布，从4月24号开始发行三批国债，规模是2800亿。那么其中有两批是超长期特别国债。从2023年开始，中国政府发放超长期特别国债。通常这种情况是遇到了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发生疫情，比如说发生水灾。那么超长期特别国债属于一次性的安排，它不纳入财政赤字， 它也不算在债务率里面啊，那基本上是假装好像是不用还的那种啊。那么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期限要么是20年，要么是30年，最长是50年。那这种国债买了以后只能给孙子了啊。超长期特别国债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老百姓会买，通常是机构买啊。另外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4月15号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暂停接收波音飞机，并且停止购买美国的飞机零部件。与此同时，中国商飞正在加紧囤积它的自己用的这个发动机，应对这个2025年计划交付 C919 的订单。那么这个发动机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和法国赛峰集团合资的一家公司生产。那商飞，中国商飞计划是今年要生产50架 C919， 那么并且未来几年会逐步提高产能。如果关键零部件出口受到限制，那么商飞的生产计划可能面临挑战。那么中国一直在说 C919 是国产飞机，事实上 C919 基本上全是进口啊，全部进口，发动机、飞控系统、辅助动力装置这个的电力装置基本上60%来自美国，所以美国要是限制它出口的话，C919 就生产就会有问题啊。另外，第一财经报道，面对中美关税战的巨大不确定性，华强北的电子市场出现了涨价和囤货潮，因为不知道什么打完，那么一些芯片类的产品价格波动剧烈。CPU 和 GPU 在一个星期之内涨了300人民币，存储类的产品涨幅也达到10%。那么店家不再提供固定的报价，每天的价格不一样，也不缺货的产品暂停报价。那有的商家认为这是赚钱的机会，开始囤货，希望未来供不应求的高价可以卖出啊。那么基本上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认为是非常短暂的，非常短暂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信息不畅，而且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大家都开始把自己能够收集的存货都存起来，所以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实际上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价格应该暴跌才对，因为需求在下降，需求一定是下降而不是上涨。现在的上涨你是因为大家都在囤货，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相信太久的话可能会破产啊。第六，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官员最近指出，中国的长光卫星技术公司正在向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协助胡塞武装攻击在红海的美国军舰和商船。长光卫星公司是2014年成立，总部在吉林省的长春市。它是吉林省政府和中科院合资的企业，它和解放军有密切的联系。那么这家公司说它有100颗在轨的卫星，就在天上的卫星。那么今年还会增加300颗卫星，而且可以每10分钟对全球的任何地点进行重复的图像拍摄。2023年长光卫星向俄罗斯的雇佣兵叫瓦格纳提供了卫星图像，协助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被美国制裁。美国官员说，中国不顾美国的警告，默许中国公司支持胡塞武装啊。那么这是中国嘴上支持和平的又一例证啊，美国官员啥也干不了啊，对吗？也是嘴炮啊。第七，联合报报道，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4月17号说，截止至今已经有19名台湾人被取消了台湾国籍，理由是他们领了中国身份证。有30人因为频繁的往返中国，超出法律规定的时限被取消了台湾户籍，有19人被取消台湾的国籍，中华民国国籍，有30人取消了户籍。那么台湾的户籍法规定，台湾民众出境2年期间没有回台湾会取消户籍啊。 然后你回到台湾之后可以申请恢复。那另外推特视频显示，被台湾取消居留权的陆佩恩琪说，他回到中国之后不断的被公安传唤问话，十分委屈啊。恩琪原名叫张燕，他因为在网上宣传武统被取消居留，3月31号离开台湾。恩琪说，他每到一个中国城市就会被公安问话，每次3-4个小时，公安拿着他的这个视频问他有没有收别人的钱啊。他们基本上现在这些陆佩两面不是人啊，本来要爱国，原来但是没有政府的准许，中国政府的准，中共的准许，你爱国都是有嫌疑的啊。所以实际上你要珍惜什么？珍惜台湾的环境。你不珍惜台湾环境，你回到大陆，那就是你爱的国吗？你想要的吗？你现在这样子，你还要台湾人处于这样同样的处境吗？对吗？啊。第8明报报道，香港沙田裁判法院4月17号裁定，中国女子李思轩用假学历入读了香港大学，罪名成立，法官将会在5月8号宣判。那么董思轩现年28岁，2020年从中南财经大学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毕业，那这是所民办大学。李思轩向中国的中介公司支付了38万人民币，获得了伪造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证书啊，然后就被香港大学录取。李思轩去年已经毕业，毕业成绩是合格，香港大学发现他的假学历，然后报警，警察拘捕了李思轩，在他住所发现了一张伪造的香港大学毕业证，假证书显示他的成绩是优异，他一直在伪造学历，看见没有啊？他本来是合格，现在他伪造了一个毕业证是优异啊。第9，香港这个浙江金点子纺织公司的董事长，毕光军4月16号在浙江温州住所跳楼身亡，终年56岁。监控显示，毕光军是早上6点从自家的28楼跳下，他在坠楼前在阳台上徘徊了2个多小时，那么有23个烟头，下决心啊。知情人士说，毕光军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中东新能源项目被诈骗，损失了4亿，相当于公司半年的营收。为了填补资金空缺，毕光军抵押了全部的固定资产，但是仍然面临银行贷款的压力，订单又被取消，生产线停工，发不起工资的问题。毕光军为此一直抑郁自责，所以他身后留下了37亿的债务。第10，为推特视频显示，4月16号下午，海南省三亚市发生故意撞人事件，一辆货车在高速的冲向路边的行人，有学生，有市民，造成6人受伤。视频显示，货车原来是停在路边，启动的时候先倒了一下车，然后再往前冲啊，而且一边加速一边调整方向，撞向行人。事发时正是放学的时候，路上有小学生被撞倒，也有行人和摩托车被卷到车下。三亚市政府通报说，驾驶货车的司机是60岁的女性，当时她因为操作不当引发了事故。不过网友搜索发现，女司机有20多年的驾龄，操作不当的说法令人怀疑是政府掩盖事实啊。中国政府没人相信他们说的鬼话啊，这叫塔西佗陷阱啊。第11，美国劳工部4月17号公布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新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21.5 万，环比减少了9000。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8.5万，环比增加了41000。另外，美国商务部4月17号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新房动工环比减少了 11.4%， 年化率是132.4万户。那么建筑许可增长了 1.6%， 年化率是148.2万， 数据反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基本上还不错，但是呢前景不明朗，所以现在呢这个建筑商比较保守啊，那么建筑商比较保守，但市场上的需求仍然并不少啊。十二，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官布林克马4月17号裁定，谷歌在数字广告市场构成垄断啊，这是联邦法院8个月之内第二次认定谷歌构成垄断。2023年1月，美国司法部联合17个州向弗吉尼亚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谷歌，指控谷歌在广告市场实施反竞争行为，目的是维持并扩大谷歌在网络广告领域的主导地位。布林克马法官指出，这个谷歌把广告服务器和广告交易平台捆绑销售，那么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损害了出版商、广告商和消费者的利益，构成垄断。那么接下来弗吉尼亚州联邦地区法院将会启动新的程序，就是确定是否要要求这个谷歌剥离广告技术，就是 AD Manager， Google AD Manager， 如果要剥离的话，那对谷歌来说是灾难性的后果啊，因为会损失很多钱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我们今天上午网友提出来山西订婚强奸案反映的中国现实和中共治理。山西省大同市中级法院2025年的4月16号就山西订婚强奸案作出二审，也是终审判决，维持原判。那么被告人习某强奸罪成立，判处3年有期徒刑。那么案件受害者是吴某，24岁，他来自山西忻州市。案件的嫌犯叫习某啊，是27岁，阳高县本地居民。那么这两位呢，双方呢是2023年1月。通过婚介平台相识，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啊。那么2023年的5月1号，双方在阳高县举行了订婚仪式。那么习某在订婚仪式上给吴某呢彩礼10万，还送了两个戒指，这两个金戒指呢7.2克啊，并且承诺结婚1年就在房产证上加上吴某的名字。那么订婚的第二天呢，吴某就按照当地的习俗回请习某和他的亲戚，请他们吃饭啊。饭后呢，两个人呢就一起去看婚房。那当天晚上呢，习某就试图和吴某发生关系，吴某明确拒绝啊，我不想要婚前性关系。但是习某仍然强行和吴某发生了性行为啊。那么吴某在反抗过程中点燃了卧室的柜子和客厅的窗帘，想逃出房间求助，但是仍然被习某拉回这个房间啊。那么吴某后来报警，警方介入调查，习某就被刑事拘留。那么阳高县法院2023年的12月25号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习某明知吴某拒绝的情况下，违背他的意愿强行发生性行为，构成强奸罪，判习某有期徒刑3年啊。那么习某不服上诉啊。那么今年的4月16号，大同中级法院二审判决认定，吴某多次明确的表示不接受婚前性行为，案发时也有反抗啊，也有反抗，事后也马上报警，反映强奸指控的真实可信。再结合现场勘验、医学检查、电梯的这个监控录像、床单的 DNA 检验啊，还有就是双方这电话录音的证据，形成了闭合的证据链，足以支持原判结论。所以大同市中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啊。那么有关关键的证据包括 吴某关于拒绝婚前性行为的明确陈述，吴某身体多处伤痕和现场床单提取的这个混合 DNA 啊，然后是电梯监控显示，习某用力的把吴某拉回房间啊，还有就是习某跟吴某母亲啊，习某和吴某的母亲通话录音啊，还有就是这个案发现场的报警记录。基本上法院说，即便处于恋爱或者是订婚的关系当中，性行为仍然需要明确自愿的同意，任何一方的拒绝都应该受到尊重，订婚不构成性同意的豁免条件。那么案发之后呢，吴某就通过婚介平台退还了彩礼10万以及两枚戒指，但是习某又拒绝接收啊，拒绝不收，不肯收，但是他又习某又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返还彩礼。他提起这刑事诉讼的意思就是对方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啊。那阳高县法院认为吴某已经履行了退还义务，习某拒收视为自愿放弃，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啊。那么案件公开之后呢，习某家属就通过网络发文质疑这个司法程序的合法性，说公安机关在 DNA 出具前就已经批准逮捕啊，逮捕习某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啊。那么对此大同法院回应说，全案侦办符合法律规定，证据充分，认定明确啊。那么法院同时对习某母亲在网上泄露吴某的个人隐私予以训诫。那这件事情引发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啊，其中有一个原因，反响很大，其中有个原因就是案件证据的质疑啊。那么质疑方认为有两个质疑，第一个就是女方身体内没有查到男方的 DNA 啊，而且女方的处女膜仍然保持完整，这是第一个质疑。第二个质疑就是女方的内裤上没有男方的STR 分型，男方 STR 分型检测结果可以确认男方 DNA 出现在女方的内裤上，如果真的发现了这个结果，检测结果说明两人存在一定形式的身体接触，那极有可能发生了性行为。所以男方 STR 分型是一个物证，他在强奸案当中很关键，它是属于什么呢？客观物证。你讲呢是主观物证啊，这个 STR 这个男方的 STR 分型呢是客观物证，就很关键。所以质疑方认为这两个证据足以证明男方并没有和女方发生实质性的性交啊，所以呢，从而呢就否认发生了强奸罪。那么这个案件慢慢的舆情上来之后，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4月17号发帖啊，他在帖中说，他说大同这个案件如果二审法院答记者问中揭示的涉案情节属实，那判决认定被告人构成强奸罪没什么问题。因为案件一直有议论，所以呢，这个二审法院就做了一个记者问答啊，就把这个案情重新讲了一遍，就是根据什么罪行，什么是案情怎么回事，有什么证据啊？那么所以呢，劳东燕讲，如果他的问答里面全是事实，全部属实，那这么判没问题啊。劳东燕反问，什么时候强奸罪的既遂标准？既遂标准就是发生的标准。变成了射精或者是处女膜破裂了没有啊？他说无论是理论通说啊，理论的通说还是实务的立场，一直是采取既遂标准是插入标准啊，只要进入就已经既遂，就已经发生了。如果有其他的证据证明有插入，那就可以构成强奸既遂啊，就强奸罪已经发生了。 如果没有相应的证据另说啊，这是劳动院的观点，就说不是，不是说一定要处女膜破裂或者一定要射精的问题，而是只要进入就计税啊。劳动院指出，性的自主权是专属于个人，不会因为订婚或者是结婚而丧失。强制性的性行为侵害了相对方的性的自主权。如果连这个都要质疑或者推翻的话，就不可能，这个法律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更何况，订婚在法律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双方之间并没有就此进入婚姻，而且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么以订婚的地方风俗意义为由，否认强制的性行为构成强奸，难道大同是法外之地吗？劳动院的立场非常明确，这件事情如果法院说的是属实，那这件事情就是强奸罪，强奸既遂是明确的。那么微信公众号旧文评说4月16号发帖，题目叫他们都想有个铁链女，文章写得非常犀利，这篇文章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他说不需要多少法律知识，如果审判长披露的证据确凿，习某被判处强奸是没有问题的。他的观点跟劳动院一模一样。他说用强奸既遂还是未遂来挑剔罪名，有混淆视听的嫌疑。而且他说一些法学教授、专业律师对这个失焦的骨哨鼓励了某些不堪的立场和荒唐的观点。文章说有论者认为山西订婚强奸案造成了有害的社会影响，导致了男性的恐慌，引发了婚恋信任危机。他说文章说这样的判断过于冒失，也很冒犯，不禁让人怀疑一个怎样的男性才能共情一个强奸犯，并且从他被判强奸罪的判决中感到了恐惧呢？这个质问的非常有力啊。文章指出，男性恐慌论不是一个法律辩论题，而是一道舆论引导题，非常尴尬而且奇妙地击中了某些腐败的男本位思想。就好像是司法机关利用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判决，要向社会传达法律信息，而这些男的呢，竟然认为自己的恐慌才是法庭要关注的重点，这非常可笑。他说，通过评论区的发言可知，所谓男性恐慌的逻辑起点，是怕在金钱为基础的男女关系当中，男的被女的仙人跳了，从而又失去了金钱，又失去了自由。男性恐慌的本质就是把男女关系视作一种交易，只要我付了钱，就享有女性的交配权。他说，文章说，不需要多少知识储备就能看到，这种男性恐慌的理论和人口贩子理论如出一辙。它运行在诸如铁链女那样的残酷事件当中，当一些男性为习某打抱不平的时候，他们不是站在法律商榷的位置，而是以恐慌为名发表了我也要个铁链女的宣言。文章说，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判决会造成婚恋信任危机，同样经不起辩驳。当某些男性大谈男性恐慌、婚恋危机的时候，重点并不是他们受到想象中的伤害，而是他们失去了用暴力甚至用罪行也无法挽回的控制力。假如女性听凭他们摆布，他们手里攥着的铁链或者是钥匙就不会恐慌，也没有危机。文章说，持有男性恐慌论的人也曾经对铁链女事件义愤填膺，可是当男性利用金钱交易掌控 掌控女人的这一本，掌控女人的这一本质转移到相对正常的男女关系当中，他们就无法辨认了啊。所以铁链女无法反抗，山西订婚强奸案中的受害者反抗了，就遭到了男性恐慌的围攻。文章最后说，他说山西订婚强奸案的判决正在社会领域以及舆论上形成正面的效果。如果文章说，如果判决真的造成一些男性的恐慌，这不正是这个判决希望带来的社会正面效应吗？其实文章写的有点拗口，但是非常的犀利。我讲讲我的看法。第一，强奸案成立吗？席某显然实施了强奸，这个案子一点都不复杂。那么席某想要，吴某不从，席某用强，强奸既遂，基本上是这样，这第一个。第二个，在这个案件当中，核心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是，其实是席某的认知。席某认为订婚了，我钱都给了，我可以做了，这是所有整个事件发生的基础。如果不是这么认知的话，这件事情不会这样发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对方不同意，这是整个事件的性质，因为不同意所以性质就不一样，这是第二。第三，挑剔案件的证据和办案手法，这本身是没问题的。其实任何一个案件都应该允许别人挑剔，但是呢，如果不是出于揭露真相，而是单纯的至于判决结果的话，这显然就不足以改变案件的性质，对吗？这是因为你的目的不是为了揭露真相，你只是要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动机是不对的。这是第三。第四，这个案件产生的这个，等一下啊，这个案件产生的社会反应远远超过了一个强奸案，远远超过了一个强奸案本身，它非常深刻的反映了中国现实。中国现实是什么？中国现实就计划生育，计划生育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性别失衡。中国的性别失衡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农村，农村的性别失衡更严重。这性别失衡造成千千万万的青年男性，他在性别失衡中处于非常不平等的地位，他们要为获得性权利被残酷的压榨，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实就先有计划生育，后有性别失衡，性别失衡的后果就是压榨中国的男青年。第五，公众号叫基本常识，在一个贴文中说，他说是这样，他说大量的青年男性对当前社会的婚恋模式非常不满，那付彩礼啊，还有准备车子房子这个模式啊，他们认为男人要谈恋爱要结婚难度太大，付出太多，吃亏太狠啊。但是作为个体呢，他又没办法抵抗，又没办法挣脱，所以就倾向于在互联网上表达这种强烈的反对的声音。在现实生活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男性选择了放弃和躺平，所以现在很多人不结婚不恋爱是什么？钱是一回事，这种压榨是另外一回事。那这种心态的爆发和共鸣曾经在一个胖猫事件当中达到了顶峰。胖猫事件大家可以查一下，我就不在这里特别讲，就是一个程序员就是被残酷的压榨，最后这个胖猫自杀了啊。所以这件事情 达到了顶峰。那么现在这个订婚强奸案又进一步的激发和强化了这个心态。贴文说，这两个案子情节不大相同，但它背后的社会心态是一以贯之，而且这两个事件的都是主要是男性在推动传播和讨论，和铁链女主要是女性推动和讨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说需要强调的是，男性群体这种愤懑的心态，它和案件本身的真相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他们只是借这个来发泄他的心态，发泄他的愤懑的心态。他说人们只是需要发泄压抑已久的情绪，表达对当前婚恋模式的强烈不满啊。我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这说的是对的。第六，山西订婚强奸案非常经典的体现了什么？中共的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大家知道，它描述的是一个政权失去了公信力，就算你讲的是真话，做正确的事情，人民也不相信，反而会更加坚定的怀疑、抵制甚至反对。在山西订婚强奸案当中，中共的官方媒体一面倒的帮法院判决做解释，用尽一切的资源，其基本上一面倒啊，这个证明法院的判决符合事实、符合法律。但是他们中共官方媒体的这些行为，这恰恰起到了反面效果。官方媒体越是声嘶力竭，网民越是不敬。塔西佗陷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的治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共现在的施政正在全面的用胁迫施政，用老百姓的软肋来对付老百姓。这就是中共塔西佗陷阱的本质。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胁迫施政。胁迫施政，因为你的利益，因为你的政策不是为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你要用胁迫施政。胁迫施政说明什么？说明政权的属性是反人民的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配厂服务，我也在这里推荐我们的网店，我们网店的茶叶，希望大家能够去体验我们的茶叶啊。我们的视频的下面就是我们的网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的同事非常努力的去维持这个网店的运作，我觉得他们做的还不错，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试一下我们的茶叶啊。观点：万恶之源是彩礼，付了彩礼，男方就有买了老婆的心态，他们认为性行为非常合理。这也是为什么国内舆论这么多人支持男方的原因。不完全是彩礼的问题，彩礼是性失衡造成的什么？造成的优势方的套现啊，优势方的套现。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计划生育，这是计划生育让中国男性付出的代价。为什么？因为无数的女婴被溺死了，理解吗？就是造的孽，中国人造的孽最后在自己的儿子身上要还回去。大家记住一点，这些男性付出的彩礼其实是什么？其实是那些冤死的女婴的白金，理解吗？不要说的中国男性那么可怜啊！你想一下，他们为什么找不到老婆？他们为什么找老婆要付钱？ 就是因为那些女婴被溺死了，明白吗？这是本质，这是造孽，这叫什么？这就叫报应，这就是报应啊！不必太同情，不必太同情。你想想那些被溺死的女婴啊，观点本来二审结果一公布，我看审判长答记者采访，觉得没啥问题。但经过这两天网上浏览很多专家和律师的分析，以及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对司法体系的吐槽，理解到这个案件确实疑点重重。疑点重重是什么呢？那道理在哪里？就是如果你认为有疑点，你要把疑点讲出来，不能够只讲结论，那是不行的。抛开情绪倾向，给我最大的启示是，结婚真的是两家人的事，不是两个人，所以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国婚姻的错乱。中国婚姻的错乱基本上有两个错乱。第一个，婚姻的属性的错乱，把两个人的婚姻变成两个家族的关系，这让这个婚姻关系变成了另外一个属性，这是第一个错乱。第二个错乱，两个人组成了一个核心家庭，但是这个核心家庭并不被这两个人认可，他们仍然把他们的原生家庭当作他们的本源，这就是另外一个错乱。这另外一个错乱是造成婚姻关系矛盾的本这个主要的原因啊，90%的矛盾都来自这个错乱。这个错乱就是核心家庭和原生家庭的定位上的错误啊。观点：我结婚了，也离婚了，婚姻一下子结婚一下子不说把彩礼给娘家，就是让两个小两口一下子拥有这么多财富，本身也是对孩子婚姻的不负责任。手里突然拿到30-40万父母的血汗钱，不是他赚的，他也没有管理这个钱的能力，最后短短几年就很容易就给败了。身边的例子比比都是皆是。另外，动不动这些钱，婚姻还不稳定，一个家庭能折腾几次？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家庭本身就不是基于情感建立的家庭啊，而是基于这些关系建立的家庭啊。观点：这起案件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次赤裸裸的价值观撞车。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还是两张收据的交易交换？爱情是彼此的尊重，还是物质条件堆出来的战利品？结婚到底是搭伙过日子，还是协议买断身体？你可以守着你的婚俗，但是你不能在别人明确说不的时候，还以为我出了钱你就得配合。他说不，那就是不。最后一句话，你敢在国外干，判得更重。说得对啊。那个说疑点重重的那个，还是讲到底，还是怎么说呢？还是给了钱，还是强调给了钱的问题啊。观点：强烈的冲突体现了强烈男性对两性问题的认知扭曲和失衡。是的，简中媒体上越发尖锐的男女对立，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我没有看到非常尖锐的男女对立，我没有看到，现实当中我并不觉得中国人有非常尖锐的男女对立。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短视频平台上，在很多媒体上，两性对立非常尖锐。为什么？因为这是个非常有消费力的话题啊，利用这个消费力的话题来引发关注，引发这个很受欢迎。所以你看到短视频上，现在你看到大部分的短视频上都是在污蔑女性啊，都是污蔑女性啊，基本上很少有阐述事实的。你说有没有霸道女总裁？有啊，霸道女总裁肯定有， 但是现实当中有多少霸道女总？我们现实看到的更多的是什么？山东女性上吃饭不能上桌，这是中国的现实啊。还有就是这个这种事情，这不是中国的现实是什么？中国的现实，社会现实是系统的歧视女性、压制女性，这是中国的现实。短视频里面的那些霸道女总裁不是中国的现实，有吗？有，但是不是现实本质的现实啊。观点，我一直认为彩礼和相亲市场的出现是人类的耻辱。本质是什么？彩礼也好，相亲市场也好，是什么？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政策中冤死的数以亿计的女婴，这是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啊。这个耻辱不是耻辱，是罪恶啊。人口失衡导致了什么？导致了性别失衡，导致了彩礼，导致了这个相亲市场。如果人口没有那么失衡，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出现这个。什么时代了还彩礼？怎么不可能？怎么还会要彩礼？我结婚的时代都已经不要彩礼了，对吧？那你现在再要回彩礼，说明什么？说明人口失衡已经到了一个它可以拿来变现的程度。观点，说是强奸吧，但可以用补齐彩礼和房产化解。说不是强奸吧，但法院可以判三年。你看，这就是支持那个强奸犯的人啊。观点，我不支持彩礼制度，但是国内女性所遭遇的生育问题，婚姻制度里劳动价值不受认可，对家暴毫无保留、毫无保护，离婚也困难重重，才导致了部分女性对男性的极度不信任。这个信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要找这种借口。这叫什么？这叫性优势的变现。彩礼是什么？彩礼就是性失衡产生了性优势。女性人少，女性就有优势。那你要娶老婆，那你怎么办？怎么去填补这个优势？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钱来填补这个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出现彩礼的本质原因。跟婚姻相不相信没有一毛钱的关系，理解吗？所以真正的彩礼的本质就是人这个性别比例失调，这的本质就是这个。性别比例失调就要用钱去填平它，失调的比例越高，填平它的钱就越多。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冤死的女婴。你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没有人值得同情。为什么？肯定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人口越失衡的地方，杀死的女性越多，女婴越多，明白吗？不要同情他们，他们用钱去赎罪吧。我不赞成彩礼，但是我认为现在付出的彩礼就是对那个时候的赎罪啊，这是我极端的看法，有点极端啊，但是这是事实啊。中国人不可以干了坏事不用付出代价，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啊。观点，在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我看一下啊，我不支持彩礼制度，但是国内女性所遭遇的生育问题，你到底想说啥？男性只想解决彩礼、婚前买房问题，对女性的性别困境置若罔闻，还把他们当作现在社会环境里的得益者，这是本末倒置。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男性被社会欺压，转向施暴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是事实，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现实啊。观点，在这个道德沦丧的社会，谁违法都是随机的，法律最常见的用途就是用作报复和打击的工具。喊这样的口号。观点， 前人造的孽用来惩罚现在的人，现在的人无论男女都是受害者。嗯，观点：司法腐败，权力大于法律，他们有权可以无视法律。我们跟法院打了20年官司，法院各种伪造当事人签字，这都是为了为这个强奸犯，打抱不平的啊。观点：爱情本来是奢侈品，在极其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很难有克服现实条件的真爱。希望男女都把对方当作人看。观点：赞同王老师的观点，彩礼是对溺死女婴的赎罪。需要反思的是，家庭建立首先要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对男性女性都是一样。社会平台消费，扩大男女矛盾来博流量，这对社会百害无利。博流量也是有社会需求。你看所有的短视频都是对女性的污蔑，但是对女性的污蔑为什么这么流行？这是什么？这就是对女性的欺压，理解吗？啊，就这件事情本身就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啊。70年代，我在我的老家，我的亲戚生了个女儿，后来一直想要儿子，结果连生了几胎都是女儿，一生下来就把女儿放在盆里溺死，然后一早去坟地里随便埋了。这个行为在村里都知道，都认为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报应不一定报应在实施者这身上，旁边看的人也一样残忍，也会有报应。没有啊，最后他生了个儿子啊，那个儿子现在给彩礼啊，理解吗？就这么回事啊，没有别的，就是这么回事啊。嗯，不是不复杂，一点都不复杂，不是没有报应，他报应在他身上，他不生了个儿子吗？最后就要给彩礼，给的家，给把他们所有的钱全部拿走，这就是报。女婴溺婴越严重的地方，男女比例越失调，他给的彩礼越多，就这个道理，这就是报应啊。观点：我认为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引发讨论是很正常的，但是理性讨论的条件和平台没有起到效果。不管是从男性还是女性，在讨论过程中，只有对不同的性别的慢慢恶意，逐渐形成恶性循环，最终没有达到任何效果。我认为是达到了效果。强奸就是要判刑，就是要关起来，这就是强奸啊。你说他嘴上不服，怎么各种辩解，你说我们这有这么多辩解啊，但是其实他心里知道怎么回事，不要假装不知道啊，不要假装不知道啊，你知道的啊，你知道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中国男人干的那些事情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很清楚的啊。观点：彩礼是陋习，但强奸是犯罪，婚姻不是嫖娼，不能说你拿了钱就可以对对方肆无忌惮。现在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站在强奸犯一边选择阴谋论，其实更多的还是对中国法律判决的不信任，这是塔西佗陷阱。我讲的是塔西佗陷阱，这件事情由中共嘴里讲出来，大家都不相信啊。但是不相信呢，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理解吗？不相信有对塔西佗陷阱的因素，但是还有这些不相信人他自己啊心态上的问题啊。请教王老师，国内经济持续恶化，银行会强制没收或者锁死储户的存款吗？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俄罗斯发生了什么呢？冻结储户的存款，俄罗斯发生了啊。那中国会不会发生？我不好说，我不能说会发生，我也不能说不会发生，因为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中共会不会这么干。但是你要是知道，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知道，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实他们已经打不动了， 你想想，俄罗斯的存款都冻结了，他们已经打不动了，他们没钱了啊，又快破产了。提问：现在做二手房租售，有很多房东面对下行的价格，开始下架自己的房源。请问王老师，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增加房地产出清漫长的过程？很多房东的态度就是跟现在面对贸易战的态度很相似，你嫌贵我还不卖了。请问这种对形势的误判还是被洗脑的结果？不愿意面对现实。这个情况很简单，大家租房市场是这样，其实交易市场也是一样。很多人不相信我的房子，现在我原来是1000万的，现在一看市场价格500万都不到，480万，我原来就1000万呢，怎么肯？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有480万卖？而且不仅仅480，你要降到480万以下，你才有可能成交。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卖不动房？说我房子卖不了，为啥？他不愿意回到那个位置。一样的道理，我原来租8000块，你现在连5000块都不到，我怎么行？那肯定不行，那不租，我情愿不租。结果你就空在那里呗，不成交就不成交呗。市场是最什么？市场是最诚实的，市场是最诚实的。就是你没有到他的位置，你就成交不了。你没有到这个价格，你比如说当市场上行的时候，你不到那个价格，你肯定买不到房子。一样的道理，你不到那个，你现在不降到那个位置，你是卖不掉的房子，或者租不出去房子，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市场最诚实啊。好，明线刘小亮，谢谢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